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人呢，很多人都不是在职的，虽然是他们的这个亲属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长辈啊，都是一些非常有权的，但是这个李小林他们夫妇呢，他们在这个成立离岸公司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职，而且现在这个李小林也在职，是在体制内的，属于这种高级的管理层。您对他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如果要是谈到李小林呢，就应该涉及到李鹏家啊。李鹏家呢，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家里的三个孩子，就是李小鹏、李小林和李小勇这三个人，基本上就是家教非常坏，他们完全没有，就是说作为，比如说有些红色家庭还有一点点，就是最早最早的理想主义色彩啊，有的呢就是。有些家庭呢有一些忌讳，有一些对这个对法律的畏惧，那么他们家呢基本上就觉得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且干完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从这个李小林他能够在公共场合这样炫富啊，这种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说是这个毛泽东时代、后毛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后邓时代，这整个这个时代就是把他们这么给捧起来的，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如果巴拿马文件里边没有他们，反倒是哎呦，他又有什么别的招啊？一定在别的这个离岸的那些避税的场合还有，是一定有他们的。
嗯
啊，大家都不太知道那个第三个孩子李小勇，然后呢，在那个89年的时候，李鹏好像还说我们家的孩子一个关岛的都没有，其实呢李小勇就是一个恶少，就是在这儿犯了事儿了，他爸爸妈妈赶快给他换一个单位，这儿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就把他又给换到什么军队去，军队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又把他弄到国外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他的基础就是这样子，他能做出什么好的政绩来吗？啊，那89年李鹏也敢这么说啊，他这么说了以后居然就没有人去查他，没有人去查查他这三个孩子。其实好多个案子北京的人都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家老说宪政，李锐就说何日宪政大开张，这个宪政大开张，第一你要立法，第二要执法呀。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法，那写在纸面上呢就是给别人看的，根本就不管，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些能够有权的人来操纵一切啊。
那么你李小林做了这些事情，那么他应该是触犯了法律是吧？
最具体的我就不说他们党内的了啊，党内的规矩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样，那么如果作为国家审计也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记得我们那个比较关注的就是三峡工程了，对吧？这个三峡工程不但三峡工程几乎别的都是负面的，从这个航运，从这个地质，从这个环境，从这个移民都是负面的，唯一的就是它能发电。可是他们居然就能够把这个发电机给它剥离出来，变成了长江电力，然后基本又是他们家的了。就我们对这个比较关注。而李小林，这是我看到的啊，网上的一些新闻，就是他那个华润的那个他的男友想用钱了，哎，三峡说给就得给，而国家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三峡当时执政的几个人给换个位置啊，你别在这儿做官了，你换个地方做官。所以呢，就说这个，你说有没有党纪，有没有国法来制约他们？可能写在纸面上的都有，可能叫在口号里的都有，但是在实际做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套了。所以把他们这批人不但都保下来了，而且全部都宠坏了，宠成今天这个样子。
当时是说这个三峡阿坝呢，这个水电站建成以后，全国的电价会有多少多少的这个降幅，或者是有多少国内民众呢受益。那么这个后来实现了没有？
当然是绝对没有实现。这个呢，他们这个工程能够上马，因为那时候呢，就是再一次提出三峡工程上马，已经是好多波了。就民国的时候就有，对吧？到50年代就有，到了80年代又第三波、第四波了。先是用一系列的谎话忽悠邓小平，然后接着呢就用一系列的谎话忽悠人大，人大已经不是忽悠的问题了，人大已经是呢就是把一些你说人大代表都是水电专家吗？对不对？就把他们分批的让他们去考察，然后呢回来让他 他们都坚决拥护，然后人大内部也要开会，共产党员的人大代表要如何如何，然后忽悠人大，然后呢就最后呢就做成三峡工程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人大通过的，他的责任在人大，又把这个责任推掉了。然后接着呢就是当时全世界呢就是本来他们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世界银行贷款、亚洲银行贷款、进出口银行贷款是没问题的，可是呢全世界的这些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呢实际上是被全世界的环境组织和人权组织监督得很厉害，他们呢不能再给三峡工程钱了，于是就有了李鹏那个叫做总理办公会议，这个办公会议上决定就是从全国所有的用电户头上增收电费，然后来支援这个所谓就是给这个三峡工程用，于是就有那种所谓的政治口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之下，伟大的三峡工程如何如何呢？那么不但没有用降电费的办法来减少消费者的开销，而且呢消费者从增加的电费里贡献给三峡工程的钱到现在也没有还，就是这个状况。而三峡工程他那个特别是长江电力他们的这些钱就像他们李家的钱一样啊，谁想用就用啊，要调走就调走啊，几十个亿就这么调。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巴拿马文件揭发出来的李小林包括什么什么古开来这些都是简直就是他们的那个冰山掀起来一个小脚，更大的问题还没有出来呢。
您觉得就是这个李鹏家族或者是李小林他们在三峡工程也好或者是中国的电力的其他方面，您觉得他们是从这中间呢拿走了就是很多国民的财富吗？
我现在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所以呢我没有具体的数据。那么本来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叫做它叫做社会研究的这么一个NGO 非政府组织叫做船只行，那么船只行呢就是接受了叫要研究三峡工程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做的，因为他们那个在他们的这个组织里边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从三峡工程这钱到底是哪来的，三峡工程赔了钱是谁来赔，挣了钱是归谁，从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突破口。于是呢他们就派出了他们一个成员，就作为我是北京市民，我是每个月我是交电费的，我这个电费里边呢就增加的那个比如说五厘七厘啊，这个呢是专门是给三峡工程的，所以我呢是三峡工程的一个投资者，我就有权利知道这个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用的。于是呢他就向财政部申请，就说请你给我一个数据，每年你怎么给这个三峡工程拨款。后来财政部就先是要他的，就说你谁呀、啊？你干嘛呀、啊？你有什么资历啊？你凭什么可以问这些问题啊？好，那么这个船只行的研究者他叫任新辉，他就把所有的他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做，都资料准备好了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呢，结果就是又研究了几个月，说我们决定不给你回答。那好了，那任新辉好，你凭什么不给我回答？按照中国的什么什么法律，比如说行政诉讼法什么的，说你不给我回答，我诉你。他就把这个财政部诉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又哇研究了一折腾一个过，然后就说我们不受理。然后他说你凭什么不受理啊？我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受理？于是他就把这个西城区法院又诉，就北京市又去诉这个西城区法院，最后到了高法都是不受理。所以你看，我们要一本正经的由专业人士来走这个法律的途径，想把这个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你李家、你李小林啊，你到底私挪了这个钱没有？你李鹏私挪了没有？你朱林私挪了没有？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有多困难？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现在巴拿马文件的披露是吧？哎呀，本来这些事情其实很多细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知道的细节还要多得多，但是一点，比如说背狗啊，或者是提出疑问呐、啊，这个渠道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文件，今天在中国以这种方式啊，就是压着说不予置评什么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就通过这个文件，真是看到了一个，这是我认为这是近十年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怀着非常迫切的心情，希 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正面的来对待他，这样呢，如果从反腐啊什么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打破一个缺口啊，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个助力啊。可是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局面，那么我们在等着，就是在等着，等着，比如说，也许没准备好啊，也许有各派势力在博弈呀、啊，等着最后呢，能够把这个全世界的 ICIJ 这个调查记者做出这个结果，能够把中国正向的往前推动，助一把力啊，助民众一把力啊，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力量，盼望着这样子的。